贝斯特在关键时刻做最迷人的任务，生命绝对值得学习等待。今天的来宾是万美丽助产师。欢迎来到粉泥书室，您正在收听第67集。在上一集节目中，粉泥书室和几个 podcast 节目一起串联有意识的生活。在日常生活中，经常有意识的在当下，是一种觉察，也是在锻炼你的觉知力。当你渐渐习惯这样有意识的状态，会从内在带动健康和情绪的平衡，进而呢，带动你生活品质的理想状态。在这一集节目中，就是一个有意识的经典主题，在关键时刻的美好，你我都值得用心、仔细并且留意。许多人或许还不太清楚，正当我们日常生活、上班、上学、运动、出差、旅游、滑手机、做任何休闲活动的时候啊，有一群专业的助产师、陪产员正在陪伴着即将迎接新生命的准妈妈和她的家人。你有没有想过？当人们要结婚的时候啊，会花时间筹划啊、准备呀、啊。而当迎接一个孩子，在怀孕10个月的期间，其实也是一个准备的期间。在这段期间，不只是这位怀孕的人的事，除了也是另一半的，更是全家人的事。而所谓的准备，从来也不只是产检如何啊、宝宝的东西准备的如何啊，这样子而已。更重要的是，全家人都即将会有新的角色，尤其是负责要把这个孩子安全生下来的这位妈妈。从怀孕期间到生产过程，甚至生产后的调理、育儿，零零总总都对于身心状态很是挑战。因此呢，迎接新生命这件事情，对一个家而言是一件重要的事情。万美丽助产师是国立台北护理健康大学助产所助理教授，她连续获得行政院卫生署所颁发的优良助产人员奖以及资深助产人员奖，在许多国内外的研讨会以及论文发表，更是经常会看到她的名字。对于国内大专护理与国考用书，她也有所参与编撰，人们呢喜欢这样称呼她“美丽姐”。我很喜欢他在 FB 这样的一句话："爱是助产照护的本质，生命值得学习等待。"这一集内容值得期待，让我们一起来欢迎万美丽助产师。Hello，美丽姐，你好。
Hello，粉泥书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美丽，万美丽助产师，大家好。
哇，美丽姐，什么是助产师？
助产师这个行业在现今，它是一个高考，透过高考取得的证书。那
是。
我自己而言的话，在民国69年进到德育护专，那它是一个护理助产核训科，所以在毕业就可以取得护士助产士的证书。那可是，在早期的台湾就有这样的人物在了，然后以前可能叫做产婆啊，可能叫做接生婆，就是我们古老传统社会里面的三姑六婆里面的其中一个行业。那台湾因为长期以来到临床工作的时候都是用护士证书，那产士证书一直都没有在使用，所以这个助产教育的部分，在民国74年，在我毕业就是74年的时候就没有再就停办停招了。那他在民国89年的时候再重新回来有这样的护理助产的教育，
所以它中间有停摆了好几年。
对，也就因为这样子，所以在台湾的所有的医疗院所里面，你只看到有护理师，可是你都不会看到有助产师。那因为又很特别，台湾的助产员法里面就有规范。它比助产比护理人员法还要早，比医师法也要早。然后它就已经规范了助产士他的工作的职责跟范围。 那助产士就一直被规范的部分就是他可以独立职业，他可以开立助产所。
嗯嗯嗯，
这个教育重新再来过的时候，这个助产人员法是没有被取消的，所以当助产教育再重新回到校园的时候，
嗯，
那我再重新再去接受了这样的训练。那这样子的培训跟教育训练，它是需要，我那时候是接受的是研究所的护理助产，所以在毕业之前我就已经取得助产师了，可是再去进修的部分，我是取得硕士学位的护理助产师。
是，
所以台湾的助产师是必须要有护理经验，有护理证照。然后再经过学校的进修，毕业以后再取得助产师证照。所以台湾的助产师在我们的专业领域里面，他应该是属于进阶的护理师。
听起来很不容易耶，在一开始的学习，后面还要有实务，要累积经验，然后呢，在专业的领域上也不太一样，它只会是一直堆叠上去的。
是。
那您当初怎么会踏上这个专业的助产师的这个道路呢？
在我的护理临床经验里面，就是我从毕业以后，74年毕业，75年开始进入到职场，到一直持续到现在，应该是第37个年头。那这中间的话，除了一刚开始的在手术室，然后在学校带学生实习，那后从81年开始。81年、82年开始，我就已经在妇产科，都是在走妇产科的领域。那你看，一路走来，其实会有一些瓶颈，会有一些瓶颈。所以在民国84年、85年就开始觉得我必须要再去进修。那时候正好看到，在89年的时候正好看到有护理助产的研究所。所以我就去报考，可是在第一次我并没有报，在他第一届的时候我没有报考成功。那时候教授，那时候面试我的也是指导教授，他认为我应该要先去取得大学学历，所以我那时候毕业的时候是专科五专生，五专生在职场磨练了30几年，然后要再进修，所以我就按照教授的指示先去把大学念完，所以我去念了二技，国立护理健康大学北二技，念完以后再报考研究所。
是，
所以后来就取得了研究所毕业。那当时是认为说在临床上会有一些瓶颈，会觉得说有处理不了的不完的医疗争议纠纷。会觉得说我们这么尽心尽力，为什么还有这么多的不满意，为什么还是有这些有一些遗憾的事情会发生，所以就想说有没有一些管道，透过我们的学习以后，可以让自己在管理上面或在实务上面可以更好。所以后来没有选择去念管理，可是我选择在产科助产这一块在进修，
成为第一线的人，第一线人员这样子。
对，所以当时我当我毕业以后回到走到临床的时候，我的朋友啊或者是师长他们会觉得很压抑，你一个行政主管护理主任，然后还愿意在走了30几年以后你还要走到最临床最前线。
对，真的。
对，因为助产师他就是跟妇女在一起，
是
midwife 这几个单字，它的希腊文的原意就是 with woman， 就是跟女人在一起
啊。您刚刚说的那个专有名词是助产师的专有名词吗？
对， midwife， MIDWIFE。
哇，那事实上在我这样回想，其实在多数人也包括我啦，就是在过去所知道的资讯啊，还有既有的观念啊，怀孕的时候我们咨询啊，或者是产检啊，就是去找医疗院所，去找妇产科，那妇产科里面会有医生，然后也会有护理师，会有护士来帮助我们这样子。那因为在这样的多数人的观念跟资讯的情况之下，您当初还选择独立开业，也就是您的贝斯特助产所，而不是呢去跟就是医疗院所合作，那你当时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当时其实很简单耶，因为我在从学校毕业以后有在桃园布力桃园医院的部分有兼职两年，那时候是一个前驱的计划，是产科医师跟助产师合作的一个比较先前的计划。那我在属桃做了两年，然后在那里做兼职的助产师，提供产前门诊，然后生产的协助。那就在那边实践了我们在学校理论基础之下助产师该做的事情。
那个时候你已经有助产师的执照，
对，
对，然后也已经完成了那个硕士学位，然后
是，
和医生还有许多助产师一起，
对，我们当初进到桃园医院的时候，我记得他那时候的生产数并不高，然后因为就是公立医院，那生产数那时候大概就是8到12个，一个月8到12个，那可是我们觉得那个地方正好是可以推，因为人数少。你可以去提供比较有品质，然后比较以他为中心的那样子的服务模式跟照顾，所以我是从那边开始。那基本上在学校毕业的时候，透过学校2、3年的跟着老师学习，还有就是翻阅文献，还有就是我自己在妇产科医院工作，所以我学校毕业以后，我觉得课本上讲的这种助产照顾，持续不断的助产照顾，全程的照护，这种助产照护我可以做得很好，我可以是一个非常好的助产照护。可是，在那个2年的兼职的期间，还有就是也在大溪妇幼助产所也有执业登记，就是有执业登记又有兼职的情况下，那我就是有看独立执业的助产师的工作，跟我们在临床上把学到的再用到临床，那我非常坚信我自己可以做得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自己独立完成。如果在一个我们评估一个产程状况是很正常的情况下，所以我自己还觉得可以做这样挑战。那所以后来就回到了宜兰来开自己的助产所，然后提供居家生产的服务。
哇塞，那忽然间觉得当时的宜兰在地的妇女们真好。
可是，实际上刚开始的时候，并不是宜兰的妇女会选择居家生产，
真
大部分
的，
的个案还是在台北市居多。所以我刚开始职业的时候，最远还会跑到高雄、台中、新竹去接个案，因为当时10年前这样想，而且实际其实不多。
所以您开业是在宜兰，但是您的个案在全省各地都有可能，那比较多的是台北、高雄，
对，
在
台
这
北、
两
高
个
雄。
城市，找助产师就会是居家生产吗？
目前大部分在台湾，如果你找得到职业的助产师，大部分提供的都是居家生产。那因为到医院去生产的部分的话，他必须要跟医院合作。那这三年基本上都是停摆的，因为前面这3年大概都是疫情。那在疫情之前，我们也有些跟个案带着个案一起到医院，可是我们这中间可能还有到一些利润的分配、生产支出费用的分配的部分。对，那大部分以我自己的个案选择找助产师的，大部分都会希望是在自己的舒适的家里面完成这样子的生产过程。所以我们会透过找助产师咨询以后，透过10个月的接触跟准备。准备有包括身心灵上面的准备，他要认识生产，然后体力啊、能力上面、信心，还有全家人的支持，这些都要准备好。他准备好的话，那就可以做居家生产，产检也一切都很好的话。
哇塞，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陪伴过程诶，它就不是只是孕妇啊，然后去医院的话就是去产检嘛，然后医生检查完说小孩好好的没事，那你就有很开心的回家。不只是这样哦，您对这一个孕妇本身身心灵方面的照顾、引导、陪伴都有相当的投入。
因为这个跟，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 台湾现在的医疗院所跟国外欧美会很大的不同。台湾的医疗院所里面，产科大夫并没有助产师，他只有护理师。那我们大概每个人的就医经验应该就很清楚，你就只是去产检而已，得到说抽血正常，你所有的检验都正常，比较少去关心到你想怎么样。后来因为评鉴的关系，可能也会有了，跟你讲就是念书的方式，全部念给你听，然
然
后
后也
请
会
你
有
填
卫
上，
教，
签，
会有卫
对，
教
所
啊、
谓的
课
这种
程
卫
啊，
教是比较制式化的，比较少用提问的方式，因为可是也许有也就妇女她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该怎么问，重点是她不会有那么多的时间放在妇女的身上，可是，在助产师的门诊里面，很多我们是比较有互动的，我们会针对你想问什么，你先提问，或者说透过我们的说明以后，然后你有没有想更再了解一点的，会比较多的。以产希望产妇是主动的，因为这个生产本来就是妇女的，是这个产家他们共同的经验。他们今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要发生。我们常常会认为，为什么我们要准备结婚？好，我们会花很多时间筹备婚礼，可是明明这个怀孕生产就要透过10个月，可是这个10个月，大家重点只放在有没有去产检。然后再来就是宝宝的东西买了哪些，就是按照孕妇手册这样有去做的，就觉得似乎就比较少关心这个女人。可是生产是这个女人她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转变阶段，她因为怀孕，她要成为母亲。虽然只是孩子出来，她就变成妈妈了，可是这个转变的过程，虽然有时候很短，那最长也就是一天嘛，好，就是一天。可是这个过程，妇女经历的那种心灵上面的起承转折，其实是很大的。在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是没办法提供她一对一的协助，或者是谘商跟咨询。
那您刚刚说那个在怀孕过程中，对于这一个即将要生孩子的这个妇女来讲的心路历程跟转变，应该要做什么样的准备？我听得很感动那我想问说，那你最常或者是你最想对这个怀孕妇女啊，还有她先生啊、家人说的话或观念是些什么呢？
我们通常会强化这个妇女的信心，因为我们还是先讲说这个女人嘛，就她要生孩子，对不对？而这个女人并不是每个人怀孕了都想要生孩子，你懂我意思吗？助产师眼里看到的这个怀孕的妇女，她是看到不同的女人在怀孕，可是如果到医疗院所里面，他们看到的是一群怀孕的女人，这就很大的不同，
差别很大。您刚刚
差
讲
别
说
非常大。
有一些女人她并没有想要生那个孩子，是这个意思吗？
是，
我有好大的惊叹号，
我的意思是说，不是每个怀孕的女人，她都是理想中计划的怀孕，她可能是意外的怀孕，她可能还没享受好她的夫妻甜蜜生活、新婚生活，她就怀孕了。她也可能，可是她也有可能是结婚好多年，做了好多的准备，花了心力啊、金钱啊，才得到这个孩子。所以每个女人都不一样，那有些人可能甚至是不情愿的、被迫的、不小心的，所
这我
以，
相信，
所以我觉得这是在助产教育里面，助产师跟护理人员跟医师很大的不同，至少我会觉得其他人不一样。我觉得我是看到不同的女人在怀孕，所以我不会用同一种教材去跟所有的人说，即使这个教材是一样的，可我会针对这个是青少女，这个是高龄产妇，社经背景、文化、成长历程不同，你可能不能用照本宣科的方式去讲。可能我们的经验里面，应该在医院就是一套，医院不可能有很多套的东西来教导。就是助产是最大的不同的地方，
那您经常想要传递的观念会是些什么呢？
对产妇而言，这个生产是你的，所以最终不管有没有助产师，我都相信你可以自己生。这是我会给妇女的信念。 然后如果给他的伴侣，因为现在台湾有很多不见得是配偶，他可能就是伴侣。这是台湾的现况哦。不是只有有结婚的人才可以生孩子。有些人他们可能同居了一段时间，可是他们一直不想要孩子，他们也认为他们不需要有孩子。可是某一天生命真的降临了，他们很快乐，很欢喜的迎接这个孩子，准备。准备这个怀孕，迎接这个孩子，可是他们还是不会想结婚。
哦，明白明白，
那也会有另外的多元的一些，多些同性婚姻，他们也有权利享有孩子，他们也会想尽办法要去拥有这个孩子，所以我们会针对不同的人，就是给他个对生产，所以我们现在会说。不会说是妇女的生产，我们通常会就说产者、孕者或产者，因为他可能
产者，
对怀孕的人，可是这个人可能在他的性别认同上，也许他不是女生，可是他在他的这一段关系里面，他是有子宫的人，是可以孕育孩子的人，这样你可以了解吗？
了解，了解，了解，了解，
对，那所以。针对这个孕者或产者，我们要给他很大的信心，相当大的支持，让他帮助他准备好面对生孩子这件事情，最终让他相信生孩子，他有能力生孩子。然后对于这个伴侣或者是配偶陪伴他这段关系中陪伴他的这个人，我们要告诉他，他有很大的责任，就是要去保护他们。他去保护他们，从孕期开始到产程中，到生完产后养育这段时间，他是一个保护者的角色。那还要怎么样去好好的扮演他这个保护者的角色？所以我们在怀孕十个月里面会透过生产教育啊，像我自己的话，就会是所谓的父权生产，让妇女相信，然后我们支持她，最后就是培力她父权 empower 给她。让他们是一个有能力的产者、孕者，然后有能力的家庭。
父权生产就是赋予能力，
是他们有能力。基本上这也是我们在助产师的陪伴过程，我们相信妇女做得到。
是。
可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们会去协助他们去注意孕期或者是产程中。有没有哪些讯息释放出来真的不适合在家或者不适合继续自然产那我们会告诉他然后让他可以充分了解以后然后选择更安全的方式或更快速的方法协助他平安的把孩子生下来那有可能就要转到医院去
是
对那可是如果在医疗系统里面可能缺乏这样子的强而有力的从孕期到产程中的支持我们比较常看到的就是妇女在产检过程当中被惊吓被吓坏了然后没有人相信她没有人相信她可以生孩子啊我觉得就是那种说话的语气用词遣字对我们一般人也是啊比如说看到妇女啊我们就会说哇你的肚子好大、就对然后是不是让她莫名的担忧我是不是太重了吃太多了就是有一些用词遣字
对的确是有的时候其实也是无心的就是忽然间来的一个用词啊然后可是当事者会觉得说你好大的意思是太大了吗
对因为其实怀孕的过程当中生产的过程当中妇女她们是很敏感的
是
她们是非常敏感的那我觉得那种适当的同理心的运用还有就是在諮商协助的过程当中注意到她的不一样注意到她的不一样然后给予她适合她的一些照顾
我记得上次有听您分享说其实生这个孩子不是这个女人本身可能了不起多一点她的先生好了其实不是他们两个人事情而已这是全家人的事情
是，这是生孩子本来就全家人的事啊。
是是是，
对，我们可能早期我们都觉得啊，就是我自己生孩子嘛，生养就是我自己啊。
对。对，
可是随着我自己成为助产师以后，进入社区访视啊，陪伴这些妇女，
嗯，
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在社区的妇女，她不只是把孩子生出来，其实她也把她自己生出来，她也是一个刚被生出来的妈妈。所以他也要被照顾、
啊、对对对，
就是我们的华人，我们的中国文化里面，我们可能就是坐月子，我们就想坐月子可能就是给这妈妈好好休息。
对，
我曾经就有个案就讲说，为什么作业昨天跟今天差这么多？坐月子期间可能有人侍奉煮菜、
嗯、
可是生完孩子以后大家就一切回归正常，就是没有一个过渡期，你知道吗？
月子做足了，然后隔天说：“阿伯菜吃饭了。”这样，
对对对，就差很多，就会差很多。某些妇女，她必须要有一些更多的一些呵护跟协助，所以每个女人是不太一样的。
嗯，嗯
所以说，我们也常说，我们会希望说，能够建立让家人知道说。能够注意到妇女的一些情绪，然后她的知识跟技能、
嗯嗯、
不是坐月子做完她就变成一个哇超会带孩子，孩子就变得能够睡得很好吃得很好，其实妇女还会遇到更多的问题。
对，
可是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照护系统里面到这边就没有了，产妇可能出院完回家就没有再得到太多的关注了。
嗯嗯 嗯，
所以我们常常我比较希望告诉家人的部分，其实陪伴妇女其实 是一个比较需要注意，不是做完月子就没有了，而且我觉得家人跟社区很重要。
嗯，
因为在社区里面有一半的人是女人跟孩子，
嗯，
这些女人愿意回到社区照顾她自己的孩子，我觉得我们要给她拍拍手，
真的
要
真的
支持她，所以要给她很多的协助，
真的真的、
嗯、
她也
我自己
其实他其实也有很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是现在有这个孩子，他必须要放下一些事情，然后先去照顾这个孩子。我对这段就是说这是全家人的事情，生孩子是全家人的事情这句话印象很深的原因是，那上次在聊天的时候我就联想到我的一个朋友，他生完孩子了之后啊，第一次产后忧郁症这几个字离我这么近，我有一个产后忧郁症的好朋友就在我身边，而我不知道要怎么帮助他。我顶多当时做的事情呢，就是去陪伴他，然后听他说话，我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嗯，
对，那我就在想说，那假设如果他的家人，好，他的先生，他的家人也都有比较好的观念，好，是对于跟他的对待，那可以帮助他，他可能就不会有所谓的产后忧郁症吧。他忽然间就是很没自信啊，觉得这个是不是奶水够不够啊，然后那个身材我们本来是 Q 弹的，忽然间那个肚子跟布袋一样啊，那会不会恢复啊，然后他的先生这么受欢迎，然后他变成这样，他照顾孩子都来不及，没有力气跟他的先生聊天啊，那该怎么办啊，点点滴滴等等，还有他觉得孩子他不想照顾他，他觉得他很吵，可是又很自责，明明他是母亲，好多好纠结的事情。
是，所以我们可以在陪伴的过程当中、
嗯、
透过家庭访视陪伴的过程当中、
嗯、
可以去疏解、
嗯嗯、
可以去疏解、嗯、让妇女找到有人可以说，有话可以说。
嗯嗯、
所以我基本上就觉得说可以鼓励这些产后的妇女可以跟助产所其实持续联络，助产所的助产师不是只是做接生而已、
嗯、
其实他从孕期的陪伴、
嗯、
产后的陪伴支持、
嗯、
育儿啊这些的亲子教养啊这些、
嗯、
或是夫妻关系的重整啊，家庭关系的重整、
嗯嗯嗯、
夫妻关系的恢复、
嗯、
这种透过助产师其实都是可以协助的。
哇，那这段路陪伴其实很长耶、欸哦、
嗯，对对，这也是我们会希望说能够争取到说政策上面，还有就是可以让大家都知道有助产所，可是
是
不 不是每个助产师他都可以一从学校毕业以后他就开立自己的助产所，
是
他必须要在医疗院所里面有一些培训
是
学习，
是，
因为其实医疗人员他需要的很多经验跟知识，除了知识以外的经验的累积，
对，
然后经验跟知识的相互的揣摩，
对，
这种是需要从临床个案里面，那居家生产的个案不多，所以我们会期待的是我们所有的未来的助产师都能够受到医院很好的训练跟培训，然后他再到回到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是，您其实不定期也会有开课嘛？那您开课的那个主题，通常是想要传递一些什么样的理念，或是想要帮助什么样的事情吗？
我自己的话就是对于准爸爸准妈妈，就是这些准备怀孕生产的妈妈，我们会不定期的开课，不定期的开妇全生产教育课程，这是产前生产准备课程，生产教育。我给他的名称是妇全生产，我们希望说透过准备，爸爸妈妈是被准备好的，他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样的经验，他知道他自己可以做选择，如果他的一切状况良好，他可以选择在哪里生，谁帮他生，甚至他可以有能力跟医师做讨论，跟医护人员做沟通，他可以把他自己的想法说出来，因为这个是他们的经验，这个生产经验，尤其是像在现在少子化，这个很难得的生产经验，他想要谁来陪伴他，他要有一个怎么样的经验，他是可以规划的，就像他们在规划他们的婚礼是一样的。那这中间很重要的一个人就是助产师，是不可或缺的。那我们可以告诉他，所以我们会在妇全生产教育里面着重在让妇女除了知道怎么生，然后他也可以去规划，去创造一个他自己的生产的蓝图。那我常常也会透过课程会让妇女知道说，其实生产它就像是一个驾驶，她知道她的这一趟生产的旅程，她知道她的目的地在哪里。
哇，很棒的比喻。对
对，她开着车，她有能力开车，
是，
所以她要载谁，她要载谁，她可以自己决定。那当然配偶伴侣，好，那他的副驾驶就是助产师或者是产科医师，他可以自己决定，
好，
或者是其他相关的医疗人员，
好棒哦。
然后他要多少人参与，他要坐小车、小巴或者是大游览车，
自己决定。
对，这就是我们在居家生产，我居家生产有最多有15个人在线，
好酷哦。
对，
15个人，
每个妇女她可以自己决定，
是，
她可以自己决定。那我们副驾驶在旁边的副驾驶，我们就是会提醒他你累了，或者说你迷路了，我们会提醒他，或者是休息一下等等，就是发挥副驾驶的功能。那陪伴的亲属家友家人朋友啊，他是属于伴侣，他们坐在后座，他们可以准备吃的，准备喝的，唱歌给他听，
加油亲友团加油这样子。
对，所以我现在很喜欢用这样的方式来逼你。比你
很贴切，而且我超有画面的。忽然间，这个准备要生孩子的这位女士呢，她就一整个有自信了起来。我做的每一件事的安排、准备、等待也好，或者是呢指挥好了，我都非常有意识的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要什么样的规格。
是，
我也经常会用那个女王来自称自己。好，我们女生尤其呢，我们有好多任务哦，同时要做好多事情。那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不是这样就结束了，还有接下来很多教养教育，很多东西要做的。所以呢，当女王刚刚好，而这个女王呢是有意识的，可以去分配，可以去规划自己还有家人想要的生活，想要的一个样貌这样子。
我比较常赞美我的产妇的部分，就是生产当下，我会说你就是生产女神啊，
女神，
对，生产
是真的。那这个是产前的准备期， 那产后的课程有吗？
产后的课程我们会比较多放在的部分，因为产后如果针对刚开始生完的一两个月的妇女，她们可能还在哺乳阶段啊，或坐月子阶段比较难出来，我会有不定期开一些就是产后的妇女她们的交流的，就是支持团体，她们可以透过各种支持团体。那像现在我比较鼓励妇女做的部分就是盆体的锻炼，盆底
盆
肌
底
的锻炼，
哦，很重要，很重要，
对，所以
是。
我们就是去实践它，然后召集妇女来做盆底的锻炼、盆底肌的锻炼，然后预防一些在老年、更年期老年以后的一些尿失禁啊，或者是漏尿啊，或者是脱垂的问题。那也是一样，就是抓回这身体是你的，你的运动要对。那可能我们常都用口说嘛，所以我们现在透过仪器的部分，可以去监测跟锻炼，还有就是生物回馈，可以让妇女很清楚的知道，那个小小的盆底肌，那个我们常说的凯格尔运动，它有没有运动到对的地方，是很神奇的，只有来做过的人才会知道。
真的哦，所以
是。
这个是在助产所里面会有一个帮助的仪器。
对对，我现在就是会做盆底肌的运动锻炼啊。
这个很重要，真的，这个我要加一按赞，这样子。
对，我们未来也希望说，在台北也有分有地点，然后可以协助更多的妇女。
好棒哦！那这样子的话，从当时的贝斯特助产所的诞生到如今，已经要10年了哦。
是。
哇，对于10周年的话，美丽姐有没有什么样的更进一步的愿景啊、目的啊，想要传递些什么给社会大众？
是，今年第10年，我在5月5号我会做一个改变，就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桃园炳坤妇幼医院。那我会在那边开立助产师门诊，就是每个礼拜一天，礼拜五，每一个礼拜的礼拜五，在那边开设助产师门诊。那我希望说，能够让更多在医疗院所的妇女认识助产师，知道助产师的好。所以我这未来的这今年开始，我想要做的部分就是回到医院里面去，主动回到医院里面去，让不知道有助产师的人，他也能够体验助产师在门诊，然后在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提供的服务。这是我在今年10周年的时候，我第一个做出来的改变，不再只是让同温层的人找到我们，而是跨出同温层。
那也
对，
希望呢，越来越多人可以了解、认识助产师，可以为自己带来的帮助，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您刚的意思是说，是在那一个桃园，
炳坤妇幼医院。
在桃园的炳坤妇幼医院，每个礼拜五你有一个门诊的时段。
对，每个礼拜五的早上，早诊、下午诊跟晚诊，那是采预约制。
哇，一整天诶，哇塞，
因为有人都去了，就是一整天。
一整天，我相信这个会帮助到很多人啊。所以说呢，星期五一整天的门诊都在这个妇幼医院里面。
是是，
哇塞，那要怎么去预约呢？
也是一样，就是我们可以在网络上可以 Google 到炳坤妇幼医院，桃园炳坤妇幼医院，然后进入就是跟他预约，我们要出预约制。然后，因为在医院里面，我的助产师门诊还算是自费项目，会有一些费用产生。
那我相信这一定是非常值得的。
对，这个门诊里面，我们提供的是60分钟的咨询或者是指导协助。这段时间就是专属你，那我们可以讨论你的孕期，然后准备你的生产。然后，或者是你产后的一些关系的调试啊，心情的调试，这些我们都可以透过门诊的部分协助。
所以说，从准备要怀孕，然后到怀孕了准备要生产，然后到生产的产后的一些咨询，任何的关系或者是自己想要了解的部分，都可以来找美丽姐预约。
是，那
哇，
这个
真的
门诊
太
里
棒了！
面。对，我们这个门诊里面也提供说，如果你未来想要在炳坤妇幼生产，你也可以指定助产师接生。
我相信如果我正在怀孕期间，我去找美丽姐的话，那我在生产的时候，美丽姐在我身边，我一定会觉得很安心，因为你了解我所有的一切。
是，所以我刚刚一开始讲说，今年10周年嘛，我希望走出同温层，进到医疗院所里面。那我们希望说让台湾99.9%的妇女，好，她知道，能够知道说，哇，原来有助产师，原来我可以选择，原来我可以计划，我可以把我自己想要的生产经验，然后好好的准备一下。
对，这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嗯。
那我记得上次有看到一个摄影展，不过那个是上一期的。那这一期是不是也有新的摄影展呢？
对，我今年10周年的时候，我在五节乡的亲子馆也有为，从5月2号开始到5月31号，
快
也
到了，
有，
快到了，
对，也有我们的助人生产的助产人生的摄影展，就是
助
欢迎
产
大
人
家。
生，哇
对
哦！
对，那里面会呈现的部分就是这10年来跟我一起合作的妇女的生产的照片。不管是一些自由体位啊，然后或者是小哥哥小姐姐的生产教育啊，在这次照片里面，我们会呈现助产师协助家庭怎么样的去迎接他们的新生儿。
哇，这很有意义耶，这也很值得带全家人哈，包括孩子们一起去看一下，这很有教育的意义。
是，所以我们会希望说，生命教育是从小开始。所以今年的部分，我们就选择在亲子馆，有爸爸妈妈带着孩子，然后对，那里面我们还有一些互动的过程哦。那他可以小朋友也可以来体验，好，他我们有准备生产球啊、花生球啊一些生产辅具，让他们可以动手体验怎么被生出来的感觉。
哇塞，超有心的，时间到的时候我一定要去看看。
是。那就是如果因为五节亲子馆跟贝斯特助产所很近，所以如果有要来，本尼舒适的朋友，如果你有要来的话，也可以预约一下，然后我可以亲自帮你导览介绍。
哇，好哦，这真是太棒了。
5月7号当天的周年庆，因为场地有限制人数，所以采约报名，就是因为只能容纳60个人，那所以我们有一些手作啊，就有唱歌，有演唱，然后有夏威夷舞，教唱夏威夷舞，就是生育舞蹈。
贝斯特助产所是万美丽助产师所开创，提供客制化的服务。同时帮助产妇和新生儿这两个重要的角色，在孕期、生产过程、产后都能够获得最佳的照护。美丽姐常年推动医师和助产师的合作模式，让妇婴照护更持续、更完整。早在10年前，她就极力地呼叫护产师，号召和她有志一同的助产师呢，一同前进。今年2023是贝斯特助产所10周年，在5月7号举办一场周年庆活动。由于场地座位有限，也因为这10年来的影响力，在活动消息一出就立马秒杀额满。重要的是，在这场活动里，美丽姐最想传递的是，透过呈现助产和生产实务上的在地。多元和独特性，期待用每一则真实故事来鼓励其他也对助产工作有热情的朋友们，一起开启这项迷人的助产实践之路。如果你也感到有兴趣，想进一步了解，不论你是对助产有热情，或者你或你的家人正在怀孕中，甚至你想带孩子探讨迎接新生命的教育议题，都非常的推荐你到宜兰五节欣赏助人生产、助产人生的摄影展。展期在5月期间一直到月底哦，地点在宜兰五节亲子馆。透过摄影展中的作品，相信你也会有所触动。另外，美丽姐在桃园炳坤妇幼医院每周五助诊一日，是采预约制的方式已经开始。这是直接以60分钟深度咨询的方式，欢迎透过医院的网络预约系统就可以喽。 我会在这一集节目资讯页以及粉泥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部落格这一集节目中都放上相关连结资讯，提供给朋友们参考哦。美丽姐，那这样子的话，作为一个助产师，我相信一路上你有经过很多很多的个案，也有很多印象深刻的点点滴滴，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最感动或者是最难忘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就是在这十年来，那因为我们的接生个案就是一个月没办法像医疗院所一样这么大量的接生，那因为每一个个案都是十个月的照顾，所以以我一个人的业务量的话，一个月大概就接生一到两个个案。
是，
那可是我自己这因为十周年，我自己在整理的部分，这十年来同一个家庭为同一个家庭接生三个宝宝到四个宝宝的，
哇，
那这个让我会非常感动，而且我觉得这是一个影响。那我先说的部分就是说，这一个家庭里面，这个妇女她生了六个宝宝，生了六个宝宝，对，除了老大以外，其他的五个宝宝全部都是居家生产。那除了这五个宝宝里面，除了有一个是我出国，我学妹接生的以外，其他的四个都是我去接生的宝宝。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建立的情谊，就是跟这个女，跟这个家庭认识的这个将近十年的期间，我不知道你可以懂我的意思吗？我看着这两个夫妻的成长，然后从很嫩的新手爸妈，然后一直到非常的熟练老成，然后生到六个孩子出来，
真的
现在也可以看到他们也可以成为别的新手爸妈的一个支持的一个角色，他们也在陪伴着这些孕产家庭，
是
那我会觉得很感动，他们也很愿意去分享他自己的经验，甚至是去陪伴另外一个女人，另外一个家庭去迎接新生命。
这一对夫妻啊，这一对爸爸妈妈很有心欸，他们自己不仅自己孩子多哈，然后还也愿意说自己蛮多经验的心路历程来去陪伴，因为他可以理解，也可以聆听跟陪伴，就是新手妈妈们他们的过程这样子。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在现况，在我们的政策面没办法去落实，在每一个社区里面的女人都有人可以好好的陪伴或协助的时候，可是在社区里面这种自主的这种像学姐吗？对，就是这种资深的学姐们或者是学长姐的部分，然后去陪伴这个新手家庭，我觉得这非常重要。那还有另外的，
很感动，真的，
对对。然后另外的部分就是我最近又就是姐妹，当我在协助这个姐姐生产的时候，这个妹妹还只是大学生。那我协助这个姐姐生老大、生老二、生老三，她都在场。
哇哦，
她都全程参与，她都看到这个过程。当她毕业结婚，要准备生孩子的时候，她也自然而然的就选择这样的模式生产，然后再反过来，接着是她的姐姐也来陪她生产。
哦，好感动哦，是。
对，那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体验到这个手足，姐妹之间的支持跟陪伴，
真的真的。
然后就是还有就是影响，很多事情不用说，我觉得这样子的氛围是不用说的，因为她在参与期间，她感受到这个美好这样的力量，所以她有这样的憧憬。当她要经历这样的过程的时候，她很自然而然的就选择了，她也要跟姐姐一样成为这样的母亲，然后透过这样的经验成为这样的母亲。
是，
我觉得这是让我很感动的。那我现在在等的一个个案，预产期是4月28，也是，她看着她的嫂嫂，生了两个孩子在家生产。我的意思，我要先强调的部分，不是说在家生产。这个居家生产的部分，不是每个妇女都可以有这样的经验。可是我的意思是说，他觉得这种专业人员的陪伴过程，他们看到的 这个专业人员从孕期到产后的陪伴，所以他也选择，然后他也很期待，像昨天去刚访视完，他也很期待，很期待这样的经历发生在他身上，因为之前他是就看他自己的姐妹啊、妯娌，很期待，你就会觉得说那种非常非常期待这样的经验发生在自己身上。那对我而言，我觉得我感受到的部分是。哇，这样子美好，这些人他可以看得到助产师的好，他是感同身受的，然后他也希望自己可以被好好的对待。我觉得这是让我自己很感动的。然后就是这些被好好对待的妇女，她们经历了这样过程以后，她们也发现她们自己是有能力的，她们有能力，她们可以回馈她自己的社区。所以他可以成为陪伴这些孕期的陪伴，或者是产程中的陪伴，或产后的一些育儿教养的陪伴。我看到了这样的力量在形成。
真的，我光是听就觉得好感动哦。它是一种充满爱跟力量围绕着这一个女人。
可
然
能
后
一
呢，
般人就认为他们只是在家带孩子，可是不是的，他们不是在家带孩子的妈妈。他们是一群很有理想、很有抱负的妈妈，他们坐着一边在带孩子，他们一边在支持的另外一个女人成为妈妈。
而且我相信哦，他们的爱跟支持的那样的能量，还有互动，会影响着孩子。孩子从在肚子里的时候就充满着安全感和爱的包围，然后出生以后，他看到他的妈妈也是非常的热心，然后在支持的，每一份支持都是一种爱的展现。那我相信这样子影响下去，一代一代的传承，那个孩子只会是良善的，真的。
对，我觉得就是那种看见。我觉得我这样照顾这10年来这样子100多个家庭里面，这些孩子、这些小哥哥、小姐姐，他们真的是看见，他们在自己的妈妈的身上看见妈妈怎么样的怀孕、生产、育儿、哺乳等等的过程。所以未来他自己面临这样的选择，或者他要决定。要怎么样的生产的时候，这个是一个扎根，它本来就已经生子，它我妈妈可以啊，我的弟弟妹妹都这样被生出来的，就可以啊。对，自然生产还有哺乳，对她而言基本上不是那么困难，因为她在她的妈妈，她在她的姐姐身上就看见。
真的，我真的觉得那个光是从过程中感受跟看见。从真实所带来的安全感，这个是很扎实的。对，那这样的孩子越来越多，那我相信对于未来啊，就是越来越好的那个影响性会展开来。
是这几天自己在准备，就是10周年的时候，我会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影响哦。就有时候会觉得说，哎，好像自己也没做什么。可是我觉得，其实有这些影响，其实是目前看不见。那我就有时候讲说，我好期待这些小孩长大，好想赶快跳到未来去看看这些小孩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我相信那只会是更美好的一件事。所以我想要问你啊，如果人生再走一回，你还是会想要做这件事吗？
这件事情，你就成为助产师吗？成为助产师，我不会后悔成为助产师。可是我会觉得，也许我应该更早一点成为助产师，因为我是45岁才开助产所。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我可以再找个10年。
如果人生可以再走一回，当然成为助产师是你很想要做的事，不仅想做，还想要提前就可以发生。为什么？
我觉得如果可以再早个10年，那我有更好的体力发挥跟准备。我觉得我的那种成效应该不止，因为现在会觉得自己有年纪有点大，体力呀、那些，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老天爷可以的话，可以往前，不是不行，因为现在如果他就算他再给我多给我10年，可是未来我的体力啊、
也
能
会
力
不
啊
太
上面
一
会
样，
受限，对，会不
对。
太一样。
不过我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啦。可能在往前10年的时候，不是刚好遇到台湾中断的那段时间吗？ 好，就算你想要提早也没办法。
是是，
对对，但不管怎么样，好，就是说，我相信会有，已经有许多人知道，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人，更多人了解，知道助产师可以为自己，可以为家人，可能这个妈妈未来她自己女儿的时候，媳妇的时候，都会有需要被帮助。那帮助并不是说一个高一个低一个强一个弱的帮助，不是，而是说帮助我们建立更完整的观念知识，
是，
我们可以更有自信的、更清楚、有意识的去了解我们正在做什么。那这一个生命的孕育呢，是很有安全感跟爱，在我们的体内好好的成长着，然后有一天呢，稳稳的把它生下来，那就是真的是最迷人的时刻。迎
是。
接了一个新的生命，我超有画面的。那聊到这里呢，想要问一下美丽姐，哈，这个是来宾的必问，哈，就是说，那对于照顾自己的身心，你有什么看法，以及你怎么做？
但我们在协助妇女的时候，我最常告诉他们说，会呼吸，会放松，你就一定会生孩子。
啊，说得好，
对，对，这是我在协助生产教育里面会最常讲的一句话。那我也是，那当然要让妇女放松，我自己也要学会放松，因为其实在服务妇女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一个高压的状态，尤其是在进入第二产程，所以能够让自己放松，那我会选择到走路啊，践行，走路践行，或者是车速的部分，然后做深呼吸跟放松，是我自己会固定蛮常做的。
啊，所以说我们可以好好的用呼吸跟运动的方式
是，
来照顾自己的身心，无非就是让自己放松下来。
快速的能够让自己镇定跟放松。
啊，这个认同，这个认同。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不管是各行各业，就算是没有出门打拼啊，在家里其实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功课吧，需要去面对，去处理。会放松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那我就是践行啊，去践行，去风景，气候比较佳的地方，环境太阳出来的时候就去践行，走走路啊。
哇，太棒了，真的，晒太阳，然后呼吸外面的美好的新鲜的空气，好，
是，
然后走走路，然后看看美好的风景。
是，
那最后有没有一句话来送给舒适的朋友们呢？
在你年轻的时候，你想到什么做就对了。我觉得有梦最美啊，跟我一样，有梦最
太棒了，太棒了！在你年轻的时候，不管你想要做什么，做就对了。
是，做就对了。
哇，今天非常的开心，美丽姐来到舒适里和大家聊这么多。那也希望呢，未来有机会呢，可以邀请美丽姐再来到节目里面和大家分享更多。谢谢美丽姐。
好，谢谢。
想想那超过100个家庭和美丽姐有着相当深度的缘分，在和她完成这段访谈之后呢，粉妮我更能够体会她所说的，接生是最迷人的任务，而那迷人之处呢，是一种用生命的陪伴。对于照顾自己的身心，美丽姐说，能够快速的让自己放松是很重要的。是的，在医学护理临床实务上是需要经常面对紧绷的状态，很多时候不容出错，有的时候更是和时间赛跑。如何能够让自己快速稳定下来，必须快速放松，成为一种基本的本事。美丽姐经常使用的方式也都是与大自然为伍，不管是晒太阳、践行还是深呼吸。因为我们每个人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就像美丽姐经常说的，生产是本能，用身体生产，因为本能就是自然。最后，美丽姐送给舒适朋友们的一句话，在你年轻的时候，不管你想做什么，做就对了。 常感谢每一位在粉泥书室我和我的 2.0 网站用订阅赞助的实质行动表示支持粉泥书室，这些支持鼓励就是粉泥持续创作的最大动力。在书室的每一笔赞助呢，都是一种能量和爱的滚动。也欢迎有兴趣并且愿意支持赞助书室的朋友们一同参与，一起将能量凝聚越来越大的爱和力量，就像滚雪球一样的越来越大。在网站部落格有收录这一集节目内容，并且已经整合好音频、文字、图文来陪伴你。你只要在一个地方就可以轻松看和听，不需要跨平台订阅哦。我也会在粉泥书室 FB 和 Instagram 放上我制作的图文，在你习惯的版面陪伴你。只要 Google 搜寻粉泥书室就可以轻松找到哦。欢迎追踪，欢迎关注，欢迎留言给我，也欢迎分享哦。这一集的内容如果恰好能够陪伴你，恰好可以为你带来一点参考，引发你一些想法，那我会非常的开心，也非常的感谢。如果你喜欢这样的内容，请持续锁定这个节目，也请你分享给你所关心的人。持续提升内在力量是迎接未知的未来所需要的。祝福每个来到粉泥书室的朋友们都能够活出自我，活出最理想的自己。最后，让我们用一点点时间真心感谢宇宙和周遭人事物，感谢我们自己，为这个了不起的自己按赞。谢谢自己好好的生活和体验人生，这些都是最珍贵的滋养。谢谢身体每天从事高度复杂的协作工程来支应我们的日常，让我们顺利生活、行动、应对、付出与成长。谢谢这个专属自己的陪伴时间，那是一种值得，一种能量，一种温暖。谢谢你听到这里，陪伴到最后。我是粉泥，衷心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我们